感觉我离你们好遥远一样。让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将今天的诗篇27篇读出来哈。我读单数节，也就是我读135，然后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一起读双数哈。诗篇27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让我们一同同心祷告。圣父，愿众弟兄姊妹心里面的意念，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在你面前得蒙悦纳。愿亲爱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啊，有没有人知道牛津大学的校训是什么？啊？没去过。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啊，我们今天第一节的经文是什么？你们读给我听，牛津大学的校训，就这句，耶和华是我的亮光，就是牛津大学的校训。耶和华是我的亮光，也就是上帝会让我们眼睛特别的发亮，因为他是那个真光，他是那个发出光的，是引导你生命的那个真光，他也是王牧师眼睛的真光。为什么这么说？本来我昨天或者是前一段时间我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情是很低落的。为什么？因为当我读到最后13节说，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因为我在上个礼拜，我最好的跟王牧师最好的一个神学院的同学离世了，所以呢，其实我一整个多礼拜心里面都挺难过的。他是6号走的，还记得我上一次在这里讲到的时候，我说我回到国内那段时间，我特别去了一趟香港，去看望我的一个神学院的同学，其实他后来又做了神学院的教授，教宗教教育的。那在3月6号的时候呢，他就被主接回天家了。其实他回天家的那一天，他是傍晚的时分，5点多离开的。那天他的病房出现了光， 或者是他亲眼看到了光，还是他旁边探访的人看到了光，反正他们描述给我听，就说当时那个光出现的时候，他就知道主要把他接走。所以我的心情其实一直很不舍得，带着那种难过的心情。所以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其实昨天晚上都还是很压抑的心情，特别是要讲到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我想说上帝啊，虽然你怜悯我，让我，因为我纠结要不要去参加他的这个追思礼拜，他的追思礼拜在3月29号在香港。可是呢，后来毛牧师也跟我一起祷告之后，就安慰了我说，其实你在他走之前2个礼拜，上帝已经怜悯你，让你能够亲眼看到他。而且当时我跟他拍的那个照片，等会如果你们有空看一眼，他是非常的完全不像是就是要 离世的那种状态，是脸色各方面都好得不得了，状态也非常好哈。所以呢，上帝在他这个时候把他带走，所以我也不明白，我就一直在问上帝嘛。所以我在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就很压抑。可是今天早上呢，我们家小孩就可以听到，我从来都很少用这么开心的笑容大笑出来。我说上帝真的是我们的亮光，也是你爸爸的亮光，因为王牧师他真的是有捡钻戒的命，因为他的眼睛就是发亮。今天早上我们在吃早餐的时候，他突然拿了一个戒指说，你怎么连结婚戒指都不要了？这真的是我都没有想到，我连在哪丢了都不知道。我一对的戒指都丢了，就丢在我们家的门口，我根本就不知忘记我自己脱了戒指去擦手，你知道吧？昨天也不知道什么回事，就反正就是我一下车，两个戒指就掉在地上，根本就不知道。王牧师他不止一次捡到我的戒指，其实是之前我上次有说过，他在教堂也捡到一颗钻石，不是钻戒，是人家钻戒上面的钻石掉到地上给他捡到了。所以下次你们如果不见什么东西，找王牧师啊，王牧师总有捡东西的命啊，因为耶和华是他的亮光。所以王牧师他绝对不会否认耶和华是你的亮光，耶和华也是我们家里的亮光，更是我们心里面的那份光，真光照耀我们，他是我们的拯救。所以你要知道这篇的诗篇是谁写的吗？是大卫写的。大卫在什么样的情况会写这样的一篇诗篇？是因为他被仇敌追杀，甚至仇敌要怎么样，要来吃他的肉，要来攻击他，要来举刀兵来攻击他，甚至你要知道他被他的岳父追杀。我都说过了他的故事，很多次说过大卫被他的岳父大卫王大扫罗王追杀。所以追到他就像他自己说的，是像一条丧家的狗一样的躲避。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仍然能够写出这么确定的一个诗歌，是充满着对上帝的信靠和坚定的一种宣告。在这篇诗歌里面，让我们看到上帝是那位信实的主，他不单只是我们一生的仰望，他更是我们这一生一世可以与我们同行的这位神。所以盼望我们透过今天的学习，我们一起来学习到底上帝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拯救和帮助。首先我刚刚说的，上帝是我们的光，是我们的拯救，这点大家都不会有疑问，对不对？特别是当你面对黑暗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困境在你的生命当中，也许是因为新的政府带给我们这些华人群体一些的逼迫，有些人是这么说哈，甚至包括连我们的教区的主教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外展主任好，都非常关心。我上次不是说了，专门写一封 email 来问我们说，你们这些华人群体，他因为知道川普上台可能会对非法移民有很多的迫害，所以呢，他特别的问过我们说，你们教会有没有家庭会遇到这种逼迫和这种的患难？ 就是好像在黑暗当中出现一种迷茫，一种困境。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事情，不要忘记耶和华是我们的拯救，他是我们的亮光，因为他会照耀我们，带领我们走出这个黑暗。也许我们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各样的挑战和困难，甚至觉得前面都好像没有路可走了，可是神却是我们的亮光，他能够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不单止他是我们的亮光，他还是我们的拯救。因为当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去遇到一些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些危机，一些难题的时候，神随时随地就出手来拯救我们。如果你是在被罪恶捆绑的当中，或者是被一些不好的习性辖制的时候，又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好像不知道明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光景等着你，不知道下一刻自己的出路是怎么样，甚至可能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神却是我们永远的保障，相信我们的生命都在他的手中掌管，所以我们不用害怕。所以你看到大卫他在讲这番话的时候，他的心情里面是非常的笃定，他说我还怕谁呢？我还惧谁呢？就算是有仇敌来吃我的肉，我也仍旧心里面有那份的安稳，我的心也不害怕。因为大卫他经历过我刚刚说的敌人的追杀，包括他自己的岳父、自己的同伴对他的这种的诬害、这种的逼迫，可是面对这样的情况底下，他不是说只单单寻找那份的平安，他更要什么呀？寻找那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所以接着第四节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那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他看重跟神的关系。我不知道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看不看重你跟神的关系？如果你看重，你一定不会错过一个礼拜有一次来到他殿中跟他相遇的这个约会的时刻。我相信你也不会错过任何一次在他殿中去听他的声音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走，你的前面的道路你该怎么样去行，你该不该做这个投资，你该不该选这个学校，你该不该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该不该选择这样子的一个配偶，该不该面对这个治疗的方案的时候该怎么样去做决定。这就是上帝要告诉我们说，当你遇到这些的问题的时候，你只要来到神的面前，不要错过跟他相遇的时间。当你去沾染他的荣美，在他的殿中去听他的声音求问的时候，你发现呢，他使我们在任何的境况底下都心里面一定会有安稳，不害怕。接着呢，他更用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他说，当我遭患难的时候，第五节，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的亭子里把我藏在他的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你会看到有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就是上帝把我们藏起来，就是当我很害怕的时候，有人追我的时候，或者有人逼迫我的时候，上帝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就好像是把你藏好，藏得好好的，不会有仇敌找到你。第二种情形呢，涛宇把那个图给我放一下，那就是他把我们放在一个磐石上。你要知道哈，这个地方是叫马萨达，其实它是一个很奇妙的一块岩石哈，就是说它是在这个地方呢，它上面是一个平台，看到，但是呢，它是个悬崖。所谓的一个大磐石，它的东边呢，跟这个悬崖呢，大概是450米高。你想什么人可以爬上去？除非你现在有直升飞机。那个年代他们打仗， 你要爬上一个450米垂直悬崖上面去抓犯人，或是抓那个追兵逃兵，你抓不到的，你没法抓到。西边也至少也高一个100米，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块磐石哈。可是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上帝要么就把你藏起来，藏得好好的，要么他就把你高举起来，放在这样子的一个高山上，一个岩石上，一个平台上。所以他说他是我们的什么，高，把我高举在这个磐石上。这就是大卫当时他眼睛所看到的，他躲避扫罗的时候，他看到了这块的大磐石，这块的大岩石。上帝把你放在上面，敌人在下面干着急，抓不到你，也没法上来。而你呢，在神的这个高举的这个磐石上面，是安稳的不得了，是一点也不用害怕。这就是上帝希望我们去做到的，那就是说，你能够在危难的时刻，你也想到说，上帝的保护是随时随地的。所以无论你处在怎样的困难当中，神都一定会把你保护得好好的。他不单只在精神层面，心灵上他会保护我们，把我们藏在他的隐秘处，他也会把我们放在这个高高的磐石上面，使我们不动摇，有那份12分的安全感。就说世界怎么动荡也好，无论外面的环境怎么样的逼迫也好，但是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中，在神的殿中，你却是享受那出人意外的平安，12分的安全，是绝对有安全感。所以不用害怕，神把我们保护得好好的，他的安慰，他的平安都随时的临到。那接下来呢，大卫说，我的声音耶和华求你垂听，我呼求的时候求你怜悯我，回答我。这是上帝他透过大卫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向神的一个很恳切的呼求，而且他的呼求的时候他是求神给他有回应，因为他知道呢，无论在何时何地，神都是向他敞开的，他也是要学习什么，向神倾心吐意，随时随地可以把心中的忧虑和困苦都能够向神去完全的敞开。这就是神回应我们的一种方式，他不只是说让我们跟他说，他更希望我们能够聆听他给我们的回应，因为他的回应都是最直接并且最及时的。接着大卫说，我的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却收留我。当然大卫他的父母并没有离弃他，可是当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也只能把他的父母安排在摩押的那个地方，所以他就觉得自己非常的孤单，妻子不在身边，然后呢，父母不在身边，只有他一个人。可是他觉得就算是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可能你最亲的人都会离开你的时候，可是神却永远永远都不会丢弃你，因为他收留我们，他是我们永远的天父，也是我们永远的避难所。所以面对这样子的环境底下，神鼓励大卫，盼望今天我们透过大卫的生命也得到鼓励，得到安慰。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试过有一种孤单的感觉，有的时候觉得好像虽然周边都有朋友都有家人，可是有的时候你心里面还是会有那份孤独感。越是这样的时候，越要相信说神他没有离开你，他在垂听你的祷告，因为他是那位一生一世与我们同行的上帝。我其实最喜欢的还是最后面这段，刚才我说的，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死了。活人之地是什么意思呢？活人之地原文的意思就是讲的今生，就是我不信，我如果不信今生会见得到耶和华的恩惠，我就已经没有力量了，我就已经等于是一个好像等死的状态。我不知道在你的一生当中，你见过耶和华的恩惠吗？大卫见过，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见过，我也见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今生我一定能够见到神的恩惠，并且他学习要我们学习要什么，要等候他， 下面我讲一个小小的见证。首先我要恭喜我们两位今年要读大学的 Tommy 和 Edward 哈，他们在上个礼拜三收到了华大的录取通知，所以恭喜他们。我为什么会要讲下面这个见证呢？我就看到一个年轻人，他们要学习等候耶和华，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不要以为我们年长的人、成年人才需要等候耶和华，其实他们也一样。我可以讲他们里面一些小小的秘密。Tommy Edward 他们在报这个大学的时候，他们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我开始一直都很纠结，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两个人就是只报了一所华大，后来我才知道 Edward 也还报了另外一所那个 Butler 的那个华大。当时我就很不理解，我说 Tommy 你可以多报几个学校嘛，对不对？你多几个选择嘛，为什么只有报一个？他说我就是报一个。就我在想说 我心里暗暗的就有点想讥笑他，我想你现在又不是选老婆就选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就一个就不再选了吗？他就是认定，因为王牧师曾经跟他们小孩子上过课，说你们将来要选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就要成为你的未婚妻，就要成为你未来的太太。意思说你不要去拍那么多的女朋友，那么多的男朋友，包括那个佳音啊，你要选定就选好一个啊，就像我们那天做见有什么星期五做见证有听到的那个任先生，他说他跟他太太什么高中就是同学，然后呢十七八岁就谈恋爱，最后就修成正果，所以他就只谈过一个女朋友，就是他的未婚妻，就是他的妻子，是他的初恋。而且我就觉得好羡慕啊。所以当时我听到汤米说选大学的时候，我也是觉得你选多几个有什么关系吗？他说没有，他就选一个，他就选一个，因为他就是要学习等候神，所以他就什么，其实我知道他承受很大的压力，可是他就是专注在神的面前。所以他从报考那天我们跟他一起填好 他就是递上申请的时候，那天开始每天晚上他就过来我房间，我说我可以跟你，我开放，因为我说我不只是对弟兄姊妹开放，因为我很多时候跟牧师都说你们有什么需要，需要牧师为你们祷告的，牧师是 available 随时随地可以陪着你们一起祷告。那我说我不能只是为弟兄姊妹，我也要为我们的家人，所以我也是跟汤米说你随时可以跟我来祷告。所以他就每天晚上我要睡觉之前他就过来跟我，他跪着跟我一起祷告。他不单只为他自己祷告，他也为爱读祷告，为 Isaac 祷告，就是秋意的儿子。每天晚上他就是这样坚持，他不报其他学，他就报了一家。所以其实我们心里面倒是就是什么，除了为他祷告，当然也是希望他能够经历，可是他真的就经历到在他这一生里面第一个，我不知道是第几个了，反正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一个时刻。所以当他那天我们带完查经聚会，我们不是星期三晚上有查经聚会吗，结束的时候他就敲门进来我们的书房，他带着一个我觉得很少见他的那个表情，我不知道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就很激动，他说妈妈我被华大录取了。我当时听到很开心，我说那你赶快问一下 Edward。 所以叫 Edward 查， Edward 也查到是吧，当时他们那天同一天两个人都被录取。所以我想那天晚上我们很高兴，但是还有一个人更高兴，就是王牧师的妈妈，她两个孙子同时进到华大。但是我相信更高兴的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因为他让一个 teenager 他们这个年纪学习等候神必不知羞愧，而且知道上帝要在他们的一生当中施行他的恩惠，施行他奇妙的作为。我们也把荣耀颂赞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真的会有很多 危险的时刻，紧迫的时候，困难的时候，面对挑战的时候，甚至有很多时候是不可知的时候，但是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等候你，我们愿意在你的殿中来瞻仰你的荣美，我们更愿意一生一世都来敬畏你，靠近你，学习聆听你的声音，好叫我们这一生满得你的恩典和慈爱，更愿意一生来见证诉说你奇妙的作为。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继续赐福教会的每一个家庭，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